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定，中方呼吁日方纠正其错误决定。
伊朗对解除制裁并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表示乐观，中方代表表示，全面彻底干净解除所有相关制裁是维也纳谈判取得成效的关键。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全球能源行业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专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美国、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互助外交人员，俄罗斯专家谈俄美、俄欧和俄乌关系如何发展。
乍得总统代比前线作战负伤去世，地区反恐行动可能受影响。
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暨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成功举办。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4月21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的15点57分，北京时间21点57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56406例，达到1,4175,4944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0,503例，达到3,025,835例。
其他方面，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0号继续在维也纳举行。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在会后表示，尽管存在困难，但谈判仍在前行。不过一旦谈判朝着过高要求、浪费时间和不合理讨价等方向发展，伊朗方面将停止谈判。此外，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20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不会为在伊核谈判中取得成果而接受以分步走方式重回伊核协议的方案。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本周回国，就美俄关系与拜登政府官员进行直接沟通。沙利文在声明中说，他相信与拜登政府的新同事就美俄关系现状进行直接沟通非常重要。沙利文说，未来几周在美俄总统可能的会晤前，他将重返莫斯科。
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20号宣布，阿明·拉舍特将作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参加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是执政联盟成员，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19号晚，新民盟执委会在磋商后进行投票，新民盟主席兼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特以77.5%的支持率战胜了竞争对手基社盟主席兼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将代表联盟党参选。最新民调显示，联盟党支持率约为28%，领先其他各党。
根据乍得媒体20号报道，乍得军方发言人当天宣布，总统代比在乍得北部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作战前线负伤，于20号去世。报道说，乍得议会已经被解散，成立军事过渡委员会，由代比的儿子领导，为期18个月。乍得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19号晚上公布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代比以79.32%的得票率获得连任。
当地时间4月20号下午，经过近3周法庭审理，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判。12人陪审团裁定，肖万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指控成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定，中方呼吁日方纠正其错误决定。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9号表示，有意最快在五月份向规制委提交核污染水排放的详细进度计划。报道称，根据东电的进度表，开始排放前将就汇总设备设计及步骤等的实施计划向规制委申请审查，获得认可后将开展设备施工和加强海中放射性物质监测，但是进度表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20号，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在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紧急问题质询会议时强调，将坚决反对日方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当天，韩国大学生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削发，抗议日本核污染水入海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锦哲你好，最近两天，韩国外长对有关日本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仪式的表态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那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政府方面对于此事件的最新表态。
好的，在此之前，郑义荣成员19号在国会对政府质询上表示，如果日方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标准进行处理，韩国就没有必要坚持反对。郑义荣20号就此解释称，部分观点认为韩国政府对涉日问题一概持反对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再强调如果日方的举措真能符合相关条件，韩方大可不必坚持反对。郑义荣所提的三项条件包括，日方需向韩方提供能够确保韩国国民安全和健康的科学依据，提前同韩方开展协商，保障韩方专家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验证过程。郑义荣还表示，据了解，目前只有美国对日方的排放决定持积极态度，韩国政府已经要求美方说明其使用处理水而非污染水一词的科学依据等。他表示18号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时，已要求美方阐明立场，目前尚未得到恢复。郑义荣表示，日方的排放决定可能会使太平洋沿岸国家遭受灾难性的后果，韩国政府将向这些国家积极宣传韩方立场，并在国际舞台上将日方决定付诸公论。韩国政府早在2018年日本宣布考虑将福岛核污水排入海洋后，就开始研究向国际法院起诉日本等方案。如果日方不履行国际法义务，韩国可能启动法律程序。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20号一些韩国大学生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削发，抗议日本核污染水入海决定。那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这样，20号中午，约30名韩国大学生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日本日前做出的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的决定。本次示威活动由韩国的一个大学生团体临时组织发起，从本周一开始，计划持续4天。韩国警方出动近1000名警力维持现场秩序，其中有大批警力驻守在日本驻韩国使馆办公楼前，以防激进示威者冲击。主持人，
好，感谢金锦哲。
日本政府最近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决定，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认为，这次日本方面做出的决定完全是从以自己的利益出发，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周边国家，这是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主要原因。
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呢，事实上首先是有悖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因为海洋法公约呢是明确表示沿海国它有保护海洋安全环境这个义务。那么日本向大海排放，首先是违背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自身所应该具备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日本政府这种行为呢，是他自己国内的一个决定，尽管他是对本国的渔业协会做了一些说明，但是呢遭到的反对，但还是一意孤行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更主要的是他没有对周边国家做出更明确的说明，只是说他在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然后对驻东京的各国大使做一个说明，事实上是把自己政府的决定强加于别的国家。因为毕竟海洋是一跨界的，尤其是形成跨界污染，海洋是连通的，那么首先污染的是周边的国家。但我觉得日本的政府做这样的决定呢，完全以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去考虑本国的民众，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受到污染的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日本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日本方面称中韩两国核电站污染水处理标准比日本低的说法。他强调，日方有关说法是偷换概念、转移视线。日方现在要做的不是打着伪科学旗号混淆视听，而是真正秉持科学态度，正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反对，认真履行国际义务，纠正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事故污染水的单方面错误决定，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根据报道，日本方面有人表示，中韩两国在核电站污染水处理方面的标准比日本低。基于科学来看，中韩批评日本毫无道理。对此，汪文斌表示，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和核电站正常运行排水有本质不同。
核电站正常运行排水遵循国际通行标准，经处理检测达标后有组织排放，不是放射性的废水。全球核电站多年实践证明是安全可控的，而福岛核事故是最高级别的核事故，其污染水来自于流经熔融损毁反应堆堆芯的冷却水、地下水和雨水等，含有大量核裂变产生的放射性核素，这些核素在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国际上没有排放先例，对海洋环境及公众健康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福岛核事故污染水需利用多核素处理系统，也就是 ALPS 技术进行净化和处理，但最终能否达到排放标准还需要验证。
汪文斌指出，日本在未与国际社会和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出于本国私利，仅以现场储灌空间受限为由，单方面选择对自身经济代价最小的海洋排放方案，却把最大的环境健康安全风险留给世界，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本台昨天刊播国际锐评，日本政府不要再做对历史欠债的缺德事了。锐评指出，尽管因核污染水排放问题遭到国内外广泛批评，日本官方仍在进行荒腔走板式操作。人们担忧的是，日方这一系列操作所展现的极端利己主义，以及拖上其他国家一起承受难以预计后果的疯狂做法，与二战时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思维是何其相似。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强行排放污水的行为表明，日本无视殖民统治和战争的责任，甚至抹去相关记忆的掌权者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这是更需世界警惕之处。
瑞平说，日本政府不要再做对历史欠债的缺德事了。对于二战时侵略战争对亚洲邻国造成的伤害，日本一些人至今没有深刻反省。如今核污水一旦排海，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将甚于一场战争。日本应重新审视并收回错误决定。如何处理福岛核电站废水，标准只有一个，对全人类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在当天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可能将在短期内解除对伊制裁并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希望正在进行的建设性对话能取得令各方满意的成果。
从本月6号起，伊朗核协议联委会已在维也纳举行了多轮谈判，谈判的内容为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全面遵守伊朗核协议。伊朗外交部19号表示，会谈总体取得了进展，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但这不意味着分歧已经解除。
对于维也纳会谈，拉比埃20号进一步表示，在维也纳的会谈是积极的、审慎的，各方有可能在短期内达成相关协议，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从技术层面来讲，短期内解除所有违背核协议的制裁措施，和核协议其他相关方全面遵守该协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富有建设性的谈判来达到令人期待的结果。但伊朗并不急于实现自身在核协议中的权利，也不会对任何超出核协议范围的要求做出妥协。短期内，美国政府能够重新遵守核协议中的承诺，在确认美国已重返核协议后，伊朗也可以迅速地重新遵守核协议承诺。
拉比埃还说，核协议的问题不应该沦为今年即将开始的伊朗总统选举的政治工具。现任伊朗政府采取行动恢复执行核协议，只想达成两个目的：推动制裁被解除和制裁被解除后伊朗民众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在谈到伊朗开始封土为60%的铀浓缩活动时，拉比埃表示，这证明了伊朗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对敌人恐怖主义破坏行动做出反应，同时也表明破坏伊朗核设施的邪恶行动不会减缓伊朗和平核项目的发展速度。
我想强调两点。第一，伊朗其实可以不走出这一步。如果美国在谴责他的盟友袭击纳坦兹核设施这种恐怖主义做法上不保持沉默的话，如果美国快速重返核协议，并且全面遵守其在核协议中的承诺的话，伊朗不会提纯封堵为60%的浓缩铀。第二，伊朗采取这一步行动与核协议第36条规定和伊朗此前采取的削减履行核协议内承诺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如果核协议的其他相关方履行他们在协议中的承诺，伊朗铀浓缩的水平可以快速地回落到与核协议相一致的状态。
当地时间20号，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继续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议由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主持，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出席。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洲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王群大使表示，最近几天的谈判是有益的，当前谈判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方欢迎联委会通过有关工作组以及与美近距离接触两大进程，就美伊恢复履约安排的案文起草进行密集谈判。目前各方对上述安排的框架及主要要素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些工作为联委会下步谈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王群强调，当务之急是继续聚焦全面彻底干净解除所有相关制裁，包括对伊朗及对第三方的相关制裁，这是谈判成败的关键。王群说，中方坚定支持美伊尽早实现恢复履约，愿与相关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实质性案文谈判早日取得各方均能接受的成果。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日本政府最近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决定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认为，这次日本方面做出的决定完全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周边国家。
那我觉得日本的政府做这样的决定呢，完全以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去考虑本国的民众，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受到污染的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日本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大阪府正式决定要求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在野党议员提出日本应考虑取消东京奥运会。
日本大阪府20号召开对策总部会议，正式决定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前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在新冠感染病例不断增长之际，日本需要考虑取消东京奥运会，并加快疫苗的部署。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大阪府为何要求政府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好的，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0号晚6:30，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35例，累计报告542248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累计死亡9718例。其中大阪府单日新增1153例。由于当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激增，导致医疗资源告急，大阪府20号正式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大阪府虽已从本月5号起实施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但该地区13号至18号连续6天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截至19号重症人数已达302人，大幅超出了当地已确保的254张重症病床数量。大阪市政府已经要求当地餐饮店营业时间缩短至晚上8点，民众避免不必要非紧急的外出，但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以遏制疫情蔓延的限制措施力度不足为由，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他认为除餐饮店外，还应要求百货店、主题公园等大型设施停业，以大幅抑制外出人流。日本政府接到大阪府关于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要求后，已开始就此展开正式研究，可能将于22号作出判断。此外，疫情正在扩散中的东京都可能也将于22号要求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兵库县也有同样考虑。如果中央政府同意并实施，这将是日本第三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主持人。
那么在这种疫情状况下，对于东京奥运会相关方面现在有什么看法呢？
最近日本政界陆续出现了要求就取消东京奥运会及早做出判断的呼声。日本前财务大臣、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安住淳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全球疫情状况，已经是需要认真地考虑东京奥运会或延期或取消的时候了。安住淳说，新冠疫苗接种是最强的经济对策，必须尽早筹集疫苗。他批评指出，日本政府最大的误算就是低估了变异新冠病毒的蔓延速度。疫情扩大可能导致今年第二季度以观光产业为中心，国内需求遇冷。安住淳15号也曾指出，在疫情扩散的情况下，事实上已很难举办所谓作为人类战胜新冠疫情证明的奥运会，是时候认真考虑是否要继续向奥运突进了。日本时事通信社4月发布的最新舆论调查结果显示，39.7%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取消，2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再次延期，认为应该在今年夏季如期举办的仅占28.9%。此前日本智库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公司也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被取消或推迟举行。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
泰国政府20号正式推出了用于国际旅行的新冠疫苗护照。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泰国政府宪政公报网站20号发布用于国际旅行的新冠肺炎免疫证明，也就是疫苗护照统一范本。该证明仅针对获得泰国官方注册认证或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疫苗，同时还发布了卫生部疾病控制厅关于授权官员签发新冠肺炎免疫证明的文件。该疫苗护照由泰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厅签发，需有疾控厅厅长或其授权签发人的签名以及签发机构公章，为方便国际旅行统一使用英文。目前通过泰国官方注册认证的新冠肺炎疫苗有中国科兴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泰国正在大规模接种的主要是科兴疫苗。除了已经交付使用的3批科兴疫苗以外，泰国政府正在积极与中国疫苗生产方联系增购疫苗，预计本月和下月还将有2批中国疫苗抵泰。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我们继续关注更多新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定，中方呼吁日方纠正其错误决定。
伊朗对解除制裁并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表示乐观，中方代表表示全面彻底干净解除所有相关制裁是维也纳谈判取得成效的关键。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美国、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互逐外交人员，俄罗斯专家谈俄美、俄欧和俄乌关系如何发展。
乍得总统戴比在作战前线负伤去世，地区反恐行动可能受影响。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全球能源行业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专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呼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国际能源署当天发布了2021全球能源评估报告，在就此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该组织表示2021年与能源行业相关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不仅是自2010年以来最大年度排放增幅，也是历史第二高增幅。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30亿吨，增长 4.8%。其主要原因在于疫情后经济恢复使得对煤炭需求强劲反弹，需求量预计接近201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煤电行业需求增长占比3%。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克·比罗尔表示，电力行业煤炭需求走高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5亿吨，这是一个警告，除非世界各国政府迅速行动，否则人类在2022年将面临更加糟糕的局面。他表示，即将于本周晚些时候举行的气候峰会对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6次会议之前做出明确和迅速的行动承诺至关重要。报告同时表示，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带动下，今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 4.6%， 超过2019年水平，所有化石燃料今年的需求量都将显著增长，其中煤炭和天然气需求将超过2019年水平，石油需求接近2019年水平。报告同时预计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30%， 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点，同比增幅超过 8%， 占全球总电力供应量增长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国将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幅的一半，其次是美国、欧盟和印度。
好，感谢贾莹莹的报道。就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斌先生。王先生你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呢？
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生态环境的危机包括气候的危机，它已经形成一种公害，而且呢这种公害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全球化也逐渐的这个全球化，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人是住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恐怕都会受到这种影响和波及。那么这是一种生态环境危机，它这种公害的全球化促使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气候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这种生态环境的这个治理，加强这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诉求，共建一种这种气候的共同体，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步的也成为了一个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那么如果结合到近期的话，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的经济呢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冲击，随着全球社会对疫情的这个控制，疫情之后的经济的复苏经济的重建也将提上日程。那么可以预见呢，未来的无论是能源消耗还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都有一种增加的这种趋势，这对这个全球社会来讲也形成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这种形势之下继续携手合作，能 能够这个顺利的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全球温室气体的这个温升的控制目标。
嗯，那么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各国都有哪些分歧和共识呢？
共识呢，首要的我想的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要这个坚持共同担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呢，在采取相关的政策、采取相关的行动的时候呢，还要坚持在相关的文件当中也已经体现出来的成本效率的原则。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风险预防的原则，也就是防患于未然，还有一些就是适应性的原则，另外呢，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那么在巴黎协定上呢，又增加了一个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要根据各自国家、各自的国情、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等等，采取与自己的综合国力相适应的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政策和行动。那么分歧呢，我想呢，就是如何来分担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应该还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发展的阶段，还有这个减排的这个能力，包括自己的技术水平、资金能力，承担与自己上述相关能力相适应的这么一个减排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发展中国家，援助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呢，就是现有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如何能够有效地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我想呢，这也是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嗯，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呢？
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机制目前来讲呢，基本的框架已经搭建几十年时间了，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方会议所制定的一系列具有这个国际法意义的这种法律文献，应该是基于这种机制的核心地位，国际社会的成员要尊重它这种核心地位，包括这些相关文件所阐述的、所固定下来的国际社会对相关问题的这种共识，若干的这个基本原则。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机制尚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应该是国际社会一道来推动其完善，而不是说像在某些会议上，有些国家也是为了一己私利吧，甚至说有这个企图抛弃这个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这个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机制，要否定它这种核心地位。我想呢，这个呢是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多措并举。一方面呢是多边进程，这种多边进程我们是应该鼓励的。同时呢，我想呢还有一些双边的合作，比方说中美的合作，中欧的合作，欧美的合作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调动这个我们讲全球社会，包括各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就是说上下一心，才能够可能有效地推动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取得更好的这种成效。那么第四一点呢，我想呢就是要充分的、合理的、科学的调动和利用这个市场化的机制，比方说建立这个区域性的或者是这个全国性的或者是跨境的碳交易机制、碳交易市场，也就是通过这个行政的力量，通过财政的力量，同时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多种手段促进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取得这个新的成就。
好，非常感谢王瑞斌先生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本月中旬，美俄互逐外交人员及相互制裁行动正在引发连锁反应。波兰与捷克跟风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随后遭俄方反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也发生涉及外交人员的风波。20号，俄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决定驱逐2名保加利亚驻俄外交官，作为保加利亚3月驱逐俄外交官的对等回应。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此密集的外交人员被驱逐事件表明，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争斗正在进一步加剧。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美国政府15号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并驱逐了10名俄外交人员。次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俄罗斯将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并将8名美国政府官员列入黑名单，以回应美方对俄实施的新制裁。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采取了与美方相呼应的行动，与俄罗斯的外交争端正在升级。波兰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将3名俄罗斯驻波兰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波兰支持美国制裁俄罗斯。 捷克政府17号则以俄情报人员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事件为由，要求18名俄罗斯驻捷克使馆人员48小时内离境。而据法新社20号报道，捷克共和国外交和内政部长哈马切克还呼吁欧盟和北约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团结起来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作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16号宣布驱逐5名波兰驻俄外交官，并在18号晚宣布驱逐20名捷克驻俄外交人员。俄罗斯外交部20号再次发表声明说，俄方决定驱逐2名保加利亚驻俄外交官，作为保加利亚3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对等回应。3月22号，保加利亚外交部宣布驱逐2名俄罗斯外交官。保检察机构称，2名俄外交官从事了与其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情报活动。此外，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乌克兰驻圣彼得堡总领馆一名领事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损害俄方安全利益，于16号被俄方拘留，俄方已要求此人限期离境。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宣布驱逐一名俄罗斯驻乌克兰使馆高级外交官，作为对俄方挑衅的回应。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本周回国，就美俄关系与拜登政府官员进行直接沟通。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在声明中指出，他相信与拜登政府的新同事就美俄关系现状进行直接沟通非常重要。沙利文表示，未来几周在美俄总统可能举行的会晤之前，他将返回莫斯科。本月15号，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对俄实施大规模的制裁，并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次日，俄外交部宣布驱逐10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召见了沙利文，建议其返回美国，同美国政府官员讨论美俄关系的发展问题。受俄美关系紧张的影响，俄外交部于3月下旬宣布召回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安东诺夫至今仍没有返回美国。
就最近俄美、俄欧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等问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朱静采访了俄罗斯政治学家、国家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尼科诺夫表示，最近俄罗斯与欧洲的外交关系迅速恶化，说明欧洲的外交政策完全遵从于美国，而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欧盟国家已经愉快地接受了拜登政府，拜登本人想要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无限制的对抗，而欧洲国家没有独立地进行政治决策，因此目前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我们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美国和欧洲多国连续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之间的对立加剧。近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剑拔弩张，俄乌均在边境地带集结军队，并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和北约则站在乌克兰一边，谴责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分析师指出，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意图通过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展示北约团结对抗俄罗斯的决心，同时也在为正在筹备中的俄乌德法四国诺曼底模式峰会及未来可能举行的美俄总统会晤增加谈判筹码，逼迫俄方在乌东问题上让步。有俄罗斯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顿巴斯地区形势非常严峻，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不排除乌克兰方面有动武的可能。
俄罗斯政治学家、国家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认为，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没有独立性，俄罗斯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从2004年开始，乌克兰就在国外的掌控之中，所谓的乌克兰政策是不存在的，应该说是美国政策。如果乌克兰向顿巴斯地区发起进攻，当然这是一个前瞻性的问题，那么正如普京总统多次说过的，俄罗斯将采取作为主权国家的相应的行动。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日本政府最近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的决定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认为，这次日本方面做出的决定完全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周边国家。
但我觉得日本的政府做这样的决定呢，完全以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去考虑本国的民众，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受到污染的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日本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原因。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国际能源署呼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斌分析称，气候危机已经形成一种公害，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气候的危机它已经形成一种公害，而且呢，这种公害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全球化，也逐渐的这个全球化，如何能够有效的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我想呢，这也是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乍得总统戴比在作战前线负伤去世，地区反恐行动可能受影响。
我们将视线转向中部非洲国家乍得。当地时间20号，乍得军方宣布，总统戴比在该国北部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作战前线视察时身负重伤，并最终去世。目前乍得已成立军事过渡委员会，由戴比的儿子领导。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高俊雅。俊雅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乍得总统戴比在作战前线身亡的详细情况。
好的，乍得军方发言人阿泽姆·贝尔曼杜20号在乍得电视台宣读声明说，跟以往一样，在共和国面临恐怖分子严重威胁的时候，总统戴比亲自前往一线指挥作战。不幸的是，此次作战中戴比总统受伤，随后他被送往首都恩贾梅纳治疗，但最终因伤重不治去世。据了解，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分子属于乍得变革和协和阵线，该武装组织成立于2016年，主要活跃在利比亚南部与乍得相邻的边境地区。据乍得媒体报道，从本月11号开始，该武装组织南下侵入乍得，与乍得政府军交火。戴比今年68岁，他于1990年3月创建爱国拯救运动并任党主席。同年12月，他出任乍得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1991年3月，他出任乍得总统，后多次连任至今。本月19号，也就是在戴比去世前一天晚上，乍得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刚刚公布本次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戴比以79.32%的得票率胜出，第六次连任总统。主持人，
那么目前乍得的国内局势如何呢？
乍得军方20号宣布，乍得政府和议会已被解散，该国成立了军事过渡委员会，由戴比37岁的儿子领导，为期18个月。军事过渡委员会随后发布声明说，乍得的陆地边界和领空已经关闭，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与此同时，该国将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为18点至次日5点。同时，从20号起，乍得将全国哀悼14天。未来，乍得将成立过渡政府，并在过渡期后重新举行总统选举。中国驻乍得使馆表示，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目前局势基本保持平静，使馆已通过各种渠道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提高警惕，避免外出，做好安全防范。使馆暂未收到中方人员和机构受到严重影响的报告。主持人，
那么目前国际社会都有哪些反应？戴比去世对地区反恐行动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马里过渡总统巴恩多20号表示，戴比的牺牲不仅仅是乍得的巨大损失，也是萨赫勒地区乃至全非洲的损失。马里感谢乍得在戴比领导下对萨赫勒地区和平安全与反恐斗争提供的多方面支持。萨赫勒地区是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之间一条总长超过5400公里、宽数百公里的地带。近年来，该地区饱受贫困、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困扰。2014年，萨赫勒五国集团成立，成员国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乍得是萨赫勒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 今年二月，作为萨赫勒五国集团新一任轮值主席的戴比宣布，乍得将向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带派遣1200名士兵进行反恐战斗。分析人士认为，戴比的去世将是该地区反恐行动的重大损失。主持人，
好，感谢高俊雅。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4月20号，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25届缔约国大会二期会在荷兰海牙召开。中国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谭健在会上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话合作是解决叙利亚化武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强行推动相关决定草案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对抗，损害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洲记者郑智的报道。
当天，谭健大使在会上就处理叙利亚拥有及使用化武决定草案做专题发言，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以对话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社会的热点敏感问题。叙利亚自加入公约以来，积极与进化武组织开展合作，然而一些国家在进化武组织不断推动缔约国大会执理会投票通过相关决定，指责叙利亚违约，甚至剥夺叙方作为缔约国的正当权利，这不仅不利于叙利亚化武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破坏叙方与进化武组织的合作。谭健还就上述决定草案所依据的调查鉴定组报告提出关切，指出调查鉴定组的成立超出公约授权，工作程序不符合公约及其核查附件的有关规定，执理会等公约决策机构未能就报告开展充分讨论，这严重损害叙利亚作为公约缔约国的权利，也影响了公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谭健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对话合作是解决叙利亚化武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强行推动相关决定草案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对抗，损害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当务之急是各方尽快回归多边主义原则，推动使用化武追责问题回归公约框架，缔约国之间的分歧应通过建设性对话，以公约本身为准绳妥善处理，只有如此才能切实维护公约和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疫情严重，中国驻韩国大使馆20号提醒在韩中国公民继续加强疫情防范。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的报道。
中国驻韩国使馆表示，近期韩国疫情再度趋紧，日增确诊病例600例以上，峰值超过700例。韩国政府判断已出现第四波大流行的征兆，使馆提醒在韩中国公民务必加强防范。使馆要求要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规定，在公共场所正确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参加集体赏春踏青活动，节假日不搞聚餐聚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请及时就近接受检测和就诊，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尽量避免长途或跨境旅行。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0号通报，过去24小时韩国新增549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115195例，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天增加17例，连续两天少于600例。韩国防疫部门认为，鉴于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受的影响通常会持续至周二，难以断言疫情蔓延趋势有所好转，加上近期首都圈疫情持续蔓延，非首都圈的单日新增病例也连日以3位数增长，感染途径不明病例占比超过27%，确诊病例规模随时可能增加。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印度总理莫迪20号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印度目前正在与第二波新冠疫情做斗争，但不会在全国实施封锁。莫迪说，封锁只是最后的手段，应尽力避免， 目前的疫情形势与去年有所不同，应确保经济不受影响。莫迪表示，政府正努力确保医用氧气的生产和供应。他呼吁民众不要惊慌，严格遵守新冠防疫规定，非紧急情况不要出门。
美国纽约州长岛地区一家超市20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仍在搜捕在逃枪手，目前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为30岁的加布里埃尔·威尔逊，他可能是这家超市的员工或曾在超市工作。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每一段基因，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宇你好。
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很是温暖，那未来几天还会有明显的降温吗？
事实上呢，这两天北京的这种温暖程度已经堪比常年五月的这个气温了，这也给降温是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啊。那昨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依然是达到了27度，而今天呢，就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明显的降温了，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那么今天午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也会因此变得有些阴冷。那么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下降到18度左右。事实上，不只是北京，今明两天呢，华北一带随着阴雨天气的增多，受到再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哈。那么像石家庄呢，昨天是在24度，今天呢会迅速降到16度。太原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度，但是明天呢就会迅速下降到14度了。不过呢，本次的降温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暂，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气温又会再次的回升到25度上下了。而在西北地区的东部一带呢，在之前的两天时间里也是刚刚降过温，那么在今明两天呢，气温将会持续攀升，像兰州今天呢会上升到26度，明天呢还会继续升温到29度，但是后天呢又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了。到大后天呢，兰州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只有14度左右。可以说呢，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北方的天气似乎是在3月到5月之间来回的穿梭哈，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是要多多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着，不要给感冒有了可乘之机。乔宇，
那今后几天南方有哪些地方会多雨呢？
事实上呢，今明两天时间里，南方呢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尤其是今天呢是这一轮降雨的这个比较鼎盛的时段。那么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中东部、安徽的西部一带呢，今天都会有中到大雨。事实上不只是在南方啊，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呢，降水将会向东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像华北的东部、黄淮的东部一直到华南都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将会有大雨。这次的降水过程呢，总体是对流性不是很强，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像江西啊、福建局地可能会出现风雹，所以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今明两天要多多关注临时的这种短期的预报，做好防范啊。那么到了23号，也就是后天呢，东部的降水就将会消减，但是也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了，因为西边的降水呢又将会增多，这也预示着新一轮的雨水将会上线了。乔宇，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全球能源行业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专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美国、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互逐外交人员，俄罗斯专家谈俄美、俄欧和俄乌关系如何发展。
乍得总统戴比在作战前线负伤去世，地区反恐行动可能受影响。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 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暨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成功举办。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热衷于充当人权教师爷的英国搬石中砸自己脚。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期以来人权丑闻不断曝光的英国，如今再次在国际国内成了靶子。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政府支持的有关该国种族主义的以及和族裔差异的报告，强烈谴责英国政府支持的有关该国种族主义和族裔差异的报告，指出该报告进一步歪曲和篡改了历史事实，可能助长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此外，英国议会正在审议的海外行动法案被外界认为可能包庇在海外犯下严重罪行的英国军人，同样在英国议会走程序的警察、犯罪、量刑和法庭法案则被指有意偏袒英国警察。
长期以来，英国频频借人权问题抹黑施压他国，却选择性的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这种双重标准是英国政府惯用的伎俩。如今英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面临的内外夹攻，表明纸终究包不住火，搬石终砸自己的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去年始于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蔓延全球后，同样面临舆论压力的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所谓种族和族裔差异委员会，以调查本国的种族主义问题。然而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该委员会于今年3月31号发布的长达250多页的报告却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英国存在系统性制度性的种族歧视，而且英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是所谓西方白人国家里的灯塔国。当地时间4月19号，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份报告，指出该报告进一步歪曲和篡改了历史事实，可能助长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负面的种族刻板印象。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的相关报道。
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19号发表声明，对英国种族与族裔差异委员会3月31号提交的报告进行谴责，并指出该报告将种族主义的偏见与成见重新包装成事实，扭曲数据，并错误地应用统计数据和研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性调研结果以及针对非洲人后裔的攻击。声明指出，报告未提及国际人权专家对英国制度种族主义的任何确认或分析。声明说，现实情况是非洲人后裔继续在英国不成比例地处于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的不佳状态。制度上的种族主义、结构上的隐形和长期不平等对居住在英国的非洲人后裔造成了严重影响。专家工作组在声明中敦促英国政府坚决拒绝这一结论错误的报告内容，敦促英国政府确保准确反映与过去悲剧和暴行有关的历史事实。
事实也在打英国政府的脸。就在几天前，英国经济智库决策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期间，英国非洲裔年轻人就业情况受到严重冲击。在过去的一年中，非洲裔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到 35%， 亚裔达到 24%， 而同年龄段白人的失业率为 13%。 报告作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英国不同种族间已经存在的差距。日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英国另一事关人权的问题表示关切。他指出，英国议会正在审议的海外行动法案可能包庇在海外犯下严重罪行的英国军人，明显降低了追究严重侵犯人权、构成国际犯罪的海外军人责任的可能性，妨碍对肇事者全面追责，违反英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事实上，随着海外英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滥杀无辜的丑行不断曝光，给英国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政府早自去年就开始炮制所谓海外行动法案，但在付诸议会讨论的漫长过程中一直遭到多方批评。批评人士认为， 该法案实际上使在海外服役的士兵犯下的酷刑罪和战争罪合法化。如果说海外行动法案涉嫌包庇作恶的英军，那么目前同样在英国议会走程序的警察犯罪量刑和法庭法案则被指有意偏袒英国警察。上个月发生的伦敦警察涉嫌绑架杀害莎拉·埃弗拉德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对逝者的悼念活动又遭到英国警方粗暴驱散，警方与现场民众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些人指着在场的警察高呼。而就在这个敏感节点上，英国政府出台了警察犯罪量刑和法庭法案，并试图匆忙在议会通过。该法案将赋予警方更多权力，以应对非暴力示威活动，此举进一步引发反对浪潮。从布里斯托到曼彻斯特，从纽卡斯尔到布莱顿，还有巴斯、剑桥、福尔摩斯等地，成千上万的人每到周末就会突破禁令，参加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在布里斯托，抗议已经持续多日，示威者与警方频频激烈对抗的场景为近年罕见。当地一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警方的做法令人作呕。
英国警察的做法让人恶心，这种和平的示威一直都有，已经举行很长时间了，现在警察放出警犬驱散示威者，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你可以看到警察一直在对民众说谎，现在竟然还有人帮着警察说谎，这非常令人恶心。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控制局面，他们已经这样做很多年了，他们危及到了民众的生命安全。
统计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20年初，至少有1741名英国人因警察暴力执法死在监狱或拘留所里，有极少数警员因为暴力执法被停职，但无人被定罪。而针对英国少数族裔遭受到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英国政府从来没有积极主动地尝试改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就此指出，英国在人权领域长期存在诸多问题。
现在其实在西方来讲，表面上说是尊重这种人权、自由、平等，标榜自己这方面的这种榜样，但实际上来讲呢，很多西方国家其实他们做的并不好啊，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许多的少数族群、少数的这种群体，他们呢在这种社会上仍然受到一种不平等的待遇，受到警方或者政府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这个深深暴露出了这种我们讲说这个社会中的族群的一个分裂。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月15号所说，
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惯于在人权问题上大搞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热衷于充当教师爷，对别国进行干涉和施压，却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我们敦促英方对其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期间虐待、伤害当地无辜平民的暴行进行彻查，彻底追究犯有国际罪行人员的责任，切实担负起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4月20号，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发布2021年第一二季度欧元区银行贷款情况调查报告，称今年年初银行收紧了企业信贷标准。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报告显示，疫情期间，银行基于持续恶化的经济前景，在今年第一季度收紧了信贷标准，欧元区的企业想要获得信贷变得愈发困难。虽然年初的收紧幅度不及预期，但眼下的第二季度，银行仍计划收紧企业信贷标准。对此，欧洲央行分析称，这显示出银行认为当前第三波疫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及疫苗接种工作的进程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金融机构虽然也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第一季度收紧了企业信贷标准，但在第二季度并无类似的打算。与此同时，报告称， 经济领域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纷纷推迟了自己的投资计划，而小型企业主要依靠流动性缓冲和国家援助计划渡过难关。不过，相比企业贷款需求在第一季度出现了下降的情况，银行预计第二季度需求将重新回升。欧元区共有143家金融机构参与了欧洲央行此次于3月11号至26号期间进行的调查研究。据悉，欧洲央行每年会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情况进行4次调查，以了解融资状况，相关结果将被当作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4月24号，欧洲央行将公布下一次货币政策决议。为了保证疫情期间欧元区的信贷流动，欧洲央行不断加码经济刺激措施，除了向政府、企业和家庭提供有利的融资条件之外，他还推出了至少持续至2022年3月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并将其规模扩大到了 1.85 万亿欧元。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亿吨。国际能源署呼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斌分析称，气候危机已经形成一种公害，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气候的危机它已经形成一种公害，而且呢，这种公害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全球化，也逐渐的这个全球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我想呢，这也是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暨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成功举办。
20号，2021年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在日内瓦举办线上特别活动，以促进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广泛使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一心。一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
好的，4月20号，2021年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在日内瓦成功举办。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是本届联合国中文日的重要活动之一。3月18号至4月15号期间，活动面向海外征集外国人原创中文影像作品，共收到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27个国家约340条视频作品。欧洲多国艺术家、学者以及网络大咖参与了本次活动，大赛获奖名单和作品也在当天正式公布。2010年联合国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旨在庆贺多种语文的使用和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六种官方语言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其中中文日定在农历24节气之谷雨，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如今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参与，不仅为大家提供感知中国的独特平台，也促进了世界语言文化交流。1946年联合国把中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于1973年成为联合国大会的工作语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如今中文已成为联合国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主持人，
各方对这次活动有什么评价？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塔蒂亚纳·瓦罗瓦亚表示，多元化语言是有效多边主义的基石，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更是承载了中国的智慧、传统和文化。作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重要伙伴，也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病毒挑战之际，联合国比以往更需要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指出，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为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学习中文，感受中国文化，世界将更加深入了解一个底蕴深厚、勤劳友善的中国，一个发展创新、开放包容的中国。中国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凯雄向所有获奖者和参与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这是向世界寄出的一封青春的书简，传递疫情寒冬必将过去、美好春天必将到来的信心。这是在联合国舞台上谱写的一首《春之声》交响曲，唱诵不同文明因多姿多彩而百花齐放。 参赛者用同一种语言让世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而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正是联合国所追求的多元文化的境界。主持人，
好，感谢一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0号，欧足联大会在瑞士蒙特勒举行。欧足联55个成员协会一致通过一项声明，强烈谴责欧洲超级联赛。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易欣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声明的内容。
好的，这份声明指出，欧足联大会认为封闭的欧洲超级联赛违背了欧洲的体育价值观。欧足联及其成员协会相信，只有建立在公开团结基础上的真正欧洲模式，才能确保足球运动的可持续性和发展，造福所有人，并促进欧洲价值观和社会成果。声明表示，豪门俱乐部的地位并不是孤立实现的，属于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下，大、中、小俱乐部都做出了贡献。豪门俱乐部认为他们有权分裂，那就是对欧洲价值观和体育道德的冒犯。欧足联以及成员协会将会坚决抵制这些俱乐部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近日12家欧洲顶级俱乐部带头的一个酝酿已久的欧洲超级联赛终于在纸面上问世。根据已公布的细节，欧洲超级联赛由来自意甲、西甲、英超三大联赛，包括尤文图斯、米兰双雄、皇家马德里、曼城在内的12支球队组成。另有几支球队表达了加盟的兴趣。现任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将担任超级联赛第一届主席。虽然欧洲超级联赛更多的细节有待公布，但其官网已经上线，已出炉的赛程安排也是有鼻子有眼。比如联赛由20家俱乐部参加，新赛季从8月开始，俱乐部将分为两组，每组10支球队进行两回合比赛等等。可以试想，这一几乎网罗了除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之外所有欧洲豪门的赛事，一旦开打，对欧足联旗下的王牌赛事欧冠联赛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甚至会引发国际足坛秩序更迭等一系列蝴蝶效应。主持人，
那么据了解，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参加了当天举行的欧足联大会，那他们对于欧洲超级联赛怎么看呢？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演讲中对欧足联在疫情下为维持欧洲足球发展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12家欧洲豪门俱乐部成立超级联赛的反对立场。他表示，欧洲现行的体育模式受到了威胁，它正在被一项纯粹由利益驱动的新方案挑战。这项新方案无视体育的价值，也忽视了疫情之下我们真正的需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在演讲中重申了对超级联赛的反对立场。他说，国际足联对超级联赛的创立是不赞成的。超级联赛是封闭的超级联赛，它脱离了现有的机构，脱离了联赛，脱离了足协，脱离了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他还警告这些俱乐部要承担相应后果。
如果这些俱乐部非要一意孤行，那他们必须准备好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有超级联赛，你就无法留在现在的赛事体系里，你不能脚踏两只船，这是非常清楚的。
Absolutely clear.
主持人，
好，感谢易欣的报道。
近期欧超联赛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体育头条，随着反对声音的愈演愈烈，欧超联赛也面临着夭折的风险。今天凌晨，多家媒体陆续爆出切尔西、曼城、阿森纳正准备退出欧超联赛。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曼城官方宣布已经启动退出欧超联赛的程序，将会退出欧洲超级联赛。此前曼城宣布加入欧洲超级联赛计划，不过却遭到了球迷媒体的强烈反对。曼城也成为了创始12家俱乐部当中首个宣布退出的球队。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球队切尔西已经在准备退出欧洲超级联赛的文件和材料。而据美联社报道，阿森纳也已经决定退出欧洲超级联赛。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内部也存在对是否加入欧洲超级联赛的争议，内部的争论可能会导致巴萨也退出欧洲超级联赛。另据多家媒体确认，英超曼联队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宣布辞去职务。据了解，伍德沃德将于年末正式离职。鉴于外界对欧超联赛的抵制，伍德沃德决定提前公布这一消息。
订阅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家”，
关注“环球资讯”微博，
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指尖。
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石宁海，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佳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9次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分别同印尼总统佐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
欧洲药管局表示，强生新冠疫苗可能与极罕见的异常血栓病例有关。
一带一路合作逆势上扬，开拓第三方市场，实现1+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